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昨天呢，给大家讲了一个开头，讲讲这个音乐的这个起源呢。昨天那个节目呢，事实上我自己觉得是讲的不理想的，因为那个材料太凌乱啊。我们从最古代的用那个骨头做的笛子啊开始吹的音乐，然后又讲到了用牛角吹的这样的音乐，然后呢又讲到有一些这个说唱，比方说我们举了一段这个古代希腊的大诗人荷马唱的这个伊利亚德，那当然是他的记录下来后人来唱的。那么这些过程里面呢，给大家听的是一些挺凌乱的，又讲到印度河，有最早的印度的这个音乐，又讲到两河流域的这个一首这个古代的史诗的这个说唱，那么跨度都非常大。因为跨度一大呢，我呢有点手忙脚乱，因为你要组织这么多材料，这边呢要控制电脑，这边呢要用嘴巴说，所以呢讲起来有些乱。我昨天晚上呢把自己讲的也听了一下，前前后后啊是有些混乱。后来我就想，哎呀，这个再做一次吧给大家。后来想想也行，也还能够听得懂啊，所以呢就算了，因为做一次是伤筋动骨，那费的力量就很大。那我一开始跟大家讲，我做这个音乐起源这个节目呢，这个计划呢是做两次。现在呢我听的这些原始的资料呢，两次肯定是不够的，两次是肯定不够的。不过我想大家也不会说追着马上要听完，因为毕竟音乐太长。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讲这个第二段，这个第二段的音乐呢是能够比较归类的听。因为第二段音乐呢是因为进入了基督化时期，我们讲整个西方的历史啊，我大概很多人把它分成两段，一个就是这个前基督化时期，就是没有进入基督化的时期，那个比较长。进入基督化的时期，公元300年左右，这个欧洲逐步都变成信仰基督教。那么基督教的时期的文化和政治和思想，那都是变成一个体系。那么一直到现代，到现代呢，现在又是一个挂着基督化，里面已经没有信仰的阶段，这是第三个时期。那第三个时期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我就不多讲。但是呢，我们其实在讲西方音乐发展的故事里面，这基督化时期是占了最大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公元300年到大概20世纪，大概就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就形成了我们对西方音乐的一个认识，不光是音乐，包括美术，包括建筑，这都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界限。当然在那个时期以前，对于西方的艺术音乐文化影响最大的，那就是古典时期。所谓古典呢，就是古希腊古罗马。那昨天我们跟大家讲了伊利亚德，古希腊的，我们讲了罗马时期的一些说唱，那非常特别的。我们也举了一点例子讲这个非罗马的蛮族，比方说我们昨天给大家听了一段这个凯尔特人的这个用动物的脚来吹的音乐，那个就比较抽象了啊。当然主要是他们比较落后，但是落后里面有一种我们现在相当追求的这种抽象。那这一段呢我们就不多讲了，就是说昨天讲的有点凌乱，但是呢里面其实一章一章还是分得很清楚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讲的比较工整一点啊，因为进入了中世纪。大家知道这个罗马帝国到了后期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罗马这个国家呢，它有一个共和国阶段，有个帝国阶段。这个罗马呢长期以来都是信多神教，跟古希腊一样。所谓多神教就是信很多的神啊，神都是有一个家庭的，有什么这个宙斯啊、维纳斯啊，这个各种各样的神，天上所有东西，火星啊什么都是神啊，战神、和平神、阿波罗等等这些。并且一个神呢在古希腊叫一个名字，在罗马叫一个名字，像维纳斯后来又叫着阿弗罗蒂特，这个阿弗罗蒂特又叫维纳斯，就是一个神。所有的神有两个不同的名字，希腊的一套，罗马的一套。那说明他们的崇拜特别多。 那我们当然现存的这个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音乐不多，但是其中有很多呢就是歌颂这些神灵的，包括我们昨天给大家播了一段罗马的，就是一个 hymn， 就是一首歌颂神灵的一首这样的歌啊。大家知道这就是一种歌，这种呢就变成了欧洲的音乐的传统。因为到了罗马时期的后期，大概公元300年左右，当时呢这个罗马的皇帝他呢就信奉了基督教，因为他母亲是个基督徒，基督徒在罗马的时期是个地下的宗教，那就给压得一塌糊涂。后来呢慢慢的，由于皇族，由于禁卫军，各方面的信的人越来越多，那么这样的最后皇帝呢也就信了。最后呢公布了一个有名叫米兰敕令，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敕令以后呢这个大家不许排斥这个基督教啊。好了，到了这个罗马帝国的公元330年前后，那干脆罗马帝国就把这个基督教就定为国教，那也就是基督去世以后的300年，这个基督教呢就变成罗马的国教。罗马这个版图大，从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到英格兰，到整个的这个欧洲的大陆，那个基本上都是信这个基督教，所以基督教就变成国教。但是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已经非常的破败了啊，就是内囊都倒上来了。那么这样呢，老国王呢就把两个儿子叫到前面说，干脆这样，我们把罗马的领土呢就分一下，你们两兄弟一个拿西部的罗马，一个拿东部的罗马。所以这个小一点的儿子呢叫君士坦丁，他呢就把这个一部分的罗马就搬到了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当时叫做君士坦丁堡，那么就搬到那里去，那边呢就变成了东罗马帝国，那么留下来的就变成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呢这生存的时间很长，因为他这个在这边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而东罗马帝国呢远并且做了要塞，所以呢还维持了差不多上千年啊，叫拜占庭帝国嘛。拜占庭帝国最后给土耳其给奥斯曼给推翻了，那就灭了啊，那个就是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土耳其人呢就占领了这个君士坦丁堡，就改名字叫伊斯坦布尔啊，那就改成名字，把他的那个哈卡索菲亚，把那个索菲亚大教堂就改成了一个清真寺，那是现在的事情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基督教呢就一起生存，那么一个在西罗马，一个在东罗马。但是到公元300多年，这个北方的蛮族呢就入侵罗马，搞西罗马，搞了很多次了。蛮族的这个成员非常的复杂啊，这个我们事实上笼统的指罗马以外的所有的这种中欧、东欧、北欧的少数民族，那都叫蛮族啊。这个英文呢就是叫 barbarian 啊，就是蛮族。有这个凯尔特人呐、啊，这个条顿人呐、啊，这个很多很多的人呐、啊，这个汪达尔人呐、啊，这都是蛮族。蛮族入侵呢，就把西罗马帝国就灭了，罗马帝国就没有了。那么也把城市也都摧毁了，但是他们是带走了一样东西，就是基督教的信仰。这些蛮族原来没有信仰的，后来把罗马征服以后就把这个基督教学会了，所以呢他们呢就把基督教传播到整个的欧洲。那么在长长的中世纪，我们把它叫 medieval ages， 在这个中世纪里面，那么所有的文化、经济、政治只有教会能够控制，因为教会的权力非常非常的大，并且呢这个军事的这个战争很多啊，抢地盘嘛。好了，那一段历史最复杂了啊，卡罗林时代，这个查理曼大帝的那个时代，有几个时代动乱的很，欧洲分成几百个小小的诸侯公国，甚至连这个教会都受到了影响。所以教会呢你搬来搬去啊，一下搬到罗马，一下搬到法国的南部，搬到布根地，有些时候搬到更远的地方，又搬回来，这个搞来搞去，这个我们就不讲了。那个教会当时是对所谓的罗马时期的古典文化是非常敌视的，认为这些东西是衰败、颓败、精神坏了的这个原因。所以呢进来以后把城市都毁掉了，大家都去务农，把工业也毁掉了，把商业也毁掉了，把艺术也毁掉了，那音乐呢也不许乱唱了，这个淫荡之歌啊。那么所以呢到了 这个中世纪的700年，也就是公元4世纪，一直到这个文艺复兴发生以前，到了12、13世纪的左右，就公元7世纪到13世纪、14世纪之间，这段中世纪的时候，基本上那就只有宗教的音乐。那所以我们讲音乐呢，其实就有一段很大的特征，这个时候呢，这个宗教音乐就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宗教音乐的形成呢，它形成了音乐的一些新的构造。第一个，宗教音乐它基本上它的内容非常的简单，它因为它唱的都是歌颂这个神的这个音乐啊，不管是玛利亚还是耶稣基督还是上帝，它都是歌颂一个。它的歌词的内容呢也非常的单调啊，就是说大家就是这么一句话，反正就是你是万能的，你是什么东西，就唱这个，就是颂歌嘛啊，都是非常神圣的，就是这一种歌。并且呢他们有很多呢甚至是没有内容的，你不能把一首故事唱出来，这跟以前的就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歌呢就是这么哗哗哗哗就这么往下唱。那并且但是呢它的音乐构成就复杂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从这个更早的时候，从古希腊古罗马的时候，我们听他们早期的音乐里面呢就已经有非常完整的音阶啊。我们知道这个音阶，这个就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大概就是这个，就这叫一个八度了，这一个八度这是个完全的音。但是呢两个音之间还有一个半音啊，所以有一个升有一个降，有很多的这个半音，这些全部排起来呢，大家看钢琴上的键，一个八度当中还有几个黑键，这个呢就是全音阶啊，叫整个音阶是完整的啊。现在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中国的音乐呢是五声音阶，就缺了两个音。那么这个事情呢大概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并且中国的音乐里面半音用的比较少，也就它不是个全音阶。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这个有些人是反对的。我很好几年前听好像高晓松讲过有一段讲音乐的，他说谁说中国只有不全的音，只有五个音啊？啊，中国的音是完整的，他又讲了半天。那个我听完他的讲以后，我觉得好像说服力不够。当然有一些先例，你说中国音乐有没有半音呢？肯定有的啊，但是半音是不是主要呢？我们要唱中国的这些音乐，事实上它还是这个半音很少的完整的音乐，完整的音乐。你比方说我们大家很流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当然是何赞豪他们写的一首小提琴协奏曲，但那首音乐的确是很中国的，很中国。你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它每个都是正的。你在这个里面五声音阶里面就找出它这个旋律啊。但是西方的音乐有很多就是那种半音半音。第二个呢，西方是比较早的出现了和声，和声。大家如果用钢琴弹就知道哆咪嗦这三个字，这三个音用钢琴一次按下去就是一个和弦，它的震动是符合一个和弦的，所以有和弦也有不和谐的和弦啊。这样的用起来，它呢就用人声在这个剧院里面就唱这样的歌，所以这样的音乐呢就变成了有声部，那大家都唱，一个唱哆，一个唱。发或者怎么样，它的音就不和谐。用这种组合，那大家在一首音乐里面，如果比方说有一个低音部唱哆，一个中音部唱来咪发嗦，这样来排来哆咪嗦，这三个就变成三个声部，一个低的，一个高的，他们一唱出来呢，就不是一个旋律，而不是一个音，而是一个和弦。用这种方式在一个合唱队里去搭配呢，就变成了西方的宗教音乐的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色。那这个特色呢它比较少见。 那个在中国的音乐里面比较少见，在西方的音乐里面呢就比比皆是。我们呢这个现在很有幸，因为我们现在在中世纪开始到中世纪结束，它的音乐我们都保留的有，因为这些教会它没有崩溃，代代相传，并且他们很早呢就有记谱的方式，所以呢就能够记下来了。今天呢我们每次大家讲15分钟要听段音乐啊，所以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排。所以呢在这个15分钟的讲解以后呢，我们就要给大家听一段音乐。今天呢我们稍微放长一点，不像昨天放那么一点点。这一首音乐呢是公元五世纪的一个修道院里面的音乐，叫做Te Deum， Deum 是 D-E-U-M， 一首颂歌 Te Deum、就是这首音乐。这个呢是 Benedict Church， 就是我们说本铎会的这个修道院唱的一首颂歌。这首颂歌呢是一首非常庄严的歌啊，他们把它叫统统的这个 Monastic Chant 啊， Monastic 就是修道院， Chant 就是合唱啊。等下下面的这个就是合唱，叫唱。那么这个歌呢里面呢大家可以明确的听到有声部，一个中音声部、低音声部、高音声部，并且呢有一个高亢的领唱的声音。旋律不丰富，但是里面的音乐的构造呢就比较的丰富了。好的，我们现在呢就给大家听听这个 Te Deum， 用中开头。唱词是 We praise thee, O God, we acknowledge thee to be Lord, all the earth doth worship thee, the Father everlasting. Thee 就是 you 啊。好了，我们下面就不翻译了。大家听听那个背景的音乐呢是比较简单的，它的背后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管风琴，后面呢有一个教堂的钟，里面呢分了几个声部，那么有一个声部呢就负责唱主要的这个歌曲的词，还有一个呢是合唱，也就是说把它构成一个和声的组织，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大家注意听听，旋律很简单。 大家听到这种音乐其实是不停的重复，它没有很复杂的这个高潮，也没有分很清楚的段落，它不像后来的这个奏鸣曲式啊，有四个部啊，比方交响乐四个乐章啊，或者三个乐章啊，它有这个呈现部，有这个再现部，它没有这个东西，它只是重复同样的一个颂词，并且呢，这段时间他们很长，因为它是好像一个念经的过程，它不过是用这种方式来念经啊，就是一种重复的，这就是宗教音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一个做法。好的。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讲这个音乐的起源。那么刚才呢，我们呢给大家介绍的其中的第一首，就是很典型的公元五世纪的一个本多会的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颂歌啊，他们叫 chant， 就是大合唱啊，是在一个修道院里面的合唱。那这是其中的一个了。我们讲这个中世纪这个黑暗世纪呢，现在呢还是有蛮多的这个争议的啊。我现在看的有几种，但我刚才我今天讲的几个主题都有争议。那第一个主题就是说，咱们的这个中国音乐是不是只有五声音阶？这个因为呢，我们认为很多人普遍认为西方音乐呢，这音阶呢，这个一个八度，这是一个全音阶。那并且呢，它大量的使用这个半音和不协和的和弦，这是一个完整的音乐的结构。那但是呢，也有些人呢说中国的音乐呢是完整的有音阶的，并且呢用很多方式的证明它，包括这个比方说出土的这个湖北随县的那个编钟，那上面发觉呢它里面也包括了全音阶，也包括了半音。那么这些证据呢拿出来呢就是证明中国和西方音乐是一样的。但是呢，如果从另外一些人来说呢，去分析中国音乐呢，它还都是这个比较少用其中的两个声音，也就是说五声音阶在中国音乐里面还是占主要的地位。所以呢，我的整个想法就是说，不要太简单的去否定某一个音乐形式，哦，这个音乐就是全音阶，这个音乐就是五声音阶，这个结论这么一做的话，里面一定有一些它不一样的例子，这样呢给自己呢就上套子。所以呢，我呢不想在这里总结说中国音乐就是怎么样，我想大家的用的音色，大家用的音域，大家用的半声，大家用的和弦，其实呢都有，不过呢就是在什么地方呢它出现的比较多，什么地方呢它出现的比较少，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比例吧。这是其中的一个争议。第二个争议呢，就是中世纪的音乐是什么样的音乐。那刚才我们听了这个本多会的那首大合唱，那首 chant， 大家听到了他那个感觉呢，基本上呢就是一种崇高的歌唱的这样的东西。这种音乐的形式事实上相当多，因为呢这个罗马时期的教堂啊分东罗马和西罗马。东罗马呢是什么地方呢？东罗马就是拜占庭帝国啊，拜占庭帝国里面他也这么唱啊。拜占庭帝国这个跟刚才那个是同出一辙，但是呢因为拜占庭呢他比较稳定，教堂呢也更大，所以呢他的那个合唱队的人数可能更多。你想一个本多会的教堂里面可能有三四十个人唱，那么在拜占庭的这个大教堂里面，像索菲亚大教堂里面可能有几百个人唱，它的声部呢就更加深沉，就更加复杂一点，但是它都属于一类的歌。我呢在这里呢也有一条，也是公元五六世纪左右的一首中世纪的拜占庭的歌，就是东罗马帝国的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这个名字是用希腊文做名字的，译成英文呢叫 Come Yet Peoples 啊，来啊人们，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呢是这个拜占庭的合唱队，就是现在希腊的拜占庭乐队，他重唱的这首歌曲呢是古代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 奉献给这个圣母玛利亚的。我们听听这一首呢，其实和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首那个本多会的那一首啊，那个在西罗马帝国的，其实非常类似，是属于一类的音乐。好的，我们现在先听一点，因为我们在这个讲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呢就不会给大家听太多啊，在尾巴上我们还会给大家听一听啊。有一个主唱，这段作品呢，我们现在把它叫做 Byzantine Chant， 就是拜占庭的合唱啊，是一个中世纪的一首作品啊。这些作品呢，给我们就是揭示出西方音乐发展的一个过程。大概1500年以前，他们的音乐形式大概是这样。大家注意到，乐队非常的小，没有多少的这个乐器啊，但是音乐呢，用声部组成，有一个主唱，旋律非常非常的简单。好的，我们讲到这里呢，就基本上呢就可以知道这个中世纪的这个宗教音乐大概是怎么回事啊。那个其实中世纪的音乐呢还有一些不同的表现方式，我们其中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表现方式，就是西方传统的就是说唱。我们昨天给大家听了一段荷马史诗，就荷马的说唱，那是一个盲诗人。昨天我们听的那一段呢，基本上就不叫唱歌，那就是一个人在那里就在说话啊，就是这个就是荷马在那里说话，那个就是后面的那个伴奏呢，事实上是一个，我是觉得可有可无的，反正就是有一个旋律吧，当当当当当当就在那里，他呢就是荷马，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说唱的形式啊。那个如果大家不记得那个形式呢，我想呢我还可以找出来给大家听听的。我们现在听听昨天我们听过的这个荷马说唱的形式。Kai posias kone petar joise okestra ja nogi. Pasas heksies polleiside kede prepto. Al hote debria voio domon per galle hikanen. Seste sai tu sei sitte dymmenon nautar nautoi. 这就是荷马史诗啊。昨天我们听到了就是这么一段荷马史诗。这个荷马史诗呢，是一种非常的简单的一种说唱的形式。那么这种形式呢，到了中世纪，教会的力量非常的庞大。这种形式还在不在呢？在的。我们呢知道这个，除了教会里面组织那种宏大的合唱，这种 chant， 我们听了 Benedict， 听了 Byzantine 的两个这个歌唱以外呢，我们呢事实上很多很多。我们现在在找中世纪的音乐，一直到文艺复兴的音乐，这一种的唱圣诗的还是一种主要的音乐的形式。但是你想，那个有多少民间呢？民间的他们就要唱歌，唱歌呢主要是讲故事。还有一种呢，当然是有几个人来演奏的，但是最多的是一个人唱的这个形式，跟那个荷马史诗是一样的。刚才我们听见荷马史诗的那个唱法叫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这样，没有多少旋律。还有一些比较多的呢，那就是用一个乐器在上面，一个弹拨乐器，主要就是一个竖琴，嘎啷啷啷打几下，然后就直接就是朗诵，夹着唱。这一种呢也是一种音乐形式，这种形式呢是说唱。说唱这种形式呢在中世纪的时间非常的长啊。我们呢现在手头有一首保留下来的一首还是很重要的古代英国英格兰的这个地方叫 Beowulf， B-E-O-W-U-L-F。Beowulf 呢是很典型的一个说唱，那都谈不上是音乐了，那就是一个在讲故事的过程啊。我们可以用点时间来听听。
Men är kunnon sätten to solen, selleradande, heller under hävnen. Var dem lest omfängt.Beuskilding och levflan från en aga akte folk av Jefraja Fader allor var, fader och färde Och fett im eftongbok Hör häftene, helfende nivten kammer Och gudrev, glade skillinga Fem färbarn, farfjär i med en var och vågon Och herr och drassvan, herr och gar Och trofgar, och taggar till Hørde ikke det ur, så var sånne noen kvinn her, og skilvinges hels i bedda. Han stråkade her spenn i venn, og ikke svarf min, at in his winne magus jorna hørdon, og tett se og jo gå du veks, magudrisht mitsjøl. Himmon måde han, at herretjet hatt han måde, med og en mitsjøl, men jo vet han. Donne yll och bärn ävriga frun och färron innan älge där de jugga med älgövs för kim gadsjärde bortan folkskär under färron kummerna.
这就是 Beowulf， 这个其实是讲一个古代的英雄的故事啊。所以这个人呢拿了一把小小的竖琴，边讲呢还边比划射箭啊骑马啊，这种就是一种民间的说唱的形式。这种形式呢在整个西方的地区呢流行很广。这个和中国相比呢，中国也有的，中国像这个评弹，它也是一种说唱的形式啊，也就是有这个琵琶，有这个三弦，然后呢边弹呢就边唱，当中呢还有插字的，也讲话的。所以呢这种用乐器伴奏的说唱呢，其实在全世界都存在啊，这就是一种说唱的形式。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要讲一讲，就是讲到这个中世纪的音乐还有几种什么样的形式啊。 有一种呢是完全民歌的形式，这种民歌的形式呢是一种欢乐的东西，它既不是宗教，它也不是讲这个英雄的故事，而是说哎呀我们来跳舞啊，欢喜啊，跳舞啊，这样的，就是这种东西。我就是民歌，这种民歌很多的，我现在给大家听一首呢，这个大概是公元七世纪的一首音乐，公元七世纪就是这个公元8000年吧，就是唐代的时候的音乐啊。这首音乐呢，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东西，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一首很欢乐的音乐。这首音乐呢这个没名字，我们把它叫 Ossida Folk Song 啊，就它的有一个小标题，就是用了里面的一个字，就是啊L'entrada de Tempest Clar， 就是这用这一句字呢就来说明了这个音乐叫什么名字啊。那么我们听听中世纪的民歌是怎么样，刚才那是说唱，那么我们现在听听民歌啊。这个民歌呢有民歌的特点的，比较闹，比较欢乐。阿拉比阿拉比就是 hit the road hit the road 上路吧。这民歌上路吧上路吧，大家跳舞吧跳舞吧，开开心心啊，欢乐欢乐，就这么一个东西，民歌啊，我们听听。But his toy is in vain indeed. 翻译一下 ，For she doesn't care for an old man indeed. 皇帝要追一个美女，追不上。But for the blithe young, who would well know how to please the Savoy? Hit the road, hit the road, indeed. Let us dance together, together. 一个老皇帝追不到一个美女，他们说我们上路吧，跳舞吧，跳舞吧。哎呀。这个女孩子摇动着她美丽的身体，哎呀漂亮漂亮啊，老王要追她瞧不起啊，上路吧上路吧，你这个嫉妒的王啊，我们一起跳舞吧跳舞吧，就这么一个歌词啊。好了，这是一首中世纪的一首非常有趣的歌曲啊，民歌。那我们看了有宗教的歌，也有说唱，也有民歌。那么大家说，你听了这么多，这个除了宗教歌曲它比较神圣，声部比较复杂，是的确有一种很崇高的感觉，但是呢旋律上还是不好听，有没有比较好听的音乐呢？有的。中世纪呢在乡下有很多人呢偷偷的在那里哼哼唧唧啊唱一些歌，有些歌呢的确是很美的歌，这些歌呢就对未来的这个西方音乐带来一定的贡献。其实我们现在看那个民歌说唱的影响不大，但是刚才讲的那首民歌上路吧上路吧，它是有影响的，因为后来有很多很欢乐的什么南斯拉夫啊，这些地方的歌曲，其实波兰呢、啊、都有这种的很欢乐很欢腾的这个气氛啊。我们后来讲浪漫主义，很多人改成匈牙利舞曲啊，这个什么波兰舞曲啊，其实都是从这个里面发掘了它的资源。那个自然那种崇高的圣歌，那个到现在为止啊还在宗教里面唱，并且呢演化成一些宏大的这个 这个合唱的歌曲，甚至是交响乐，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那第三种呢，就是美丽的旋律和非常有趣的音乐。今天呢，给大家呢介绍一首，也是中世纪的，大概也是公元七世纪，也就是唐代的时候的音乐。这个音乐呢叫 Janus Horse Priest。那这首歌曲呢，还是比较优美的歌曲。首先，它的乐器的种类比较多；第二个呢，它的旋律呢也非常的有特点啊。我们下面呢就可以唱唱这首，听听这首歌曲啊。你说一出来就有一个很好的弹拨乐器 ，Janus Horse Priest。首先就是有非常美丽的旋律，优美的这个弹拨乐器的伴奏。大家注意到，小提琴已经出现了。今天呢，就用这一首公元大概七世纪的 Janus Horse Priest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的介绍。今天讲了中世纪的音乐，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再见。